啊，
前面超爆，重来一次。
好，没问题。
好，来。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来到夜路石窟案内所，我是 Akira，
我是 Tommy，
我是阿翔，
耶、
北西啊，你们两个在干嘛？
好，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说我们北西啊？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耶的时候会有一些道具音，例如、怎么听起来
这个声音有点有点色情。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道具，然后发出音响。然后刚阿翔跟 Akira 两个神经病，突然在手那边不知道挥来挥去、转来转去在干嘛。
就是你没有做一些动作，感觉怪怪的啊。
对，那个爷爷至少要比出个爷出来这样。
对啊，比如说像我们政治圈很常就是来西瓜甜不甜？
甜。
然后
就要比赞、
就要比赞、
或者握拳呐、
对啊。比如说大寮乡公所赞不赞？
赞。
我们总是要做一些动作，要不然会感觉很奇怪。你叫那些政治人物拍照不比赞，他们做不出任何动作来。
哎、等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骑那个台北大桥，从三重骑
台北大桥，
对，厉害吧？
哇，你怎么跨上去了？
夸父追日。
没有啦，我骑摩托车，然后从台北大桥下来，中山区吗？那边是中山啊，大同是
大同，大同，大同。
对 对, 對，我骑下来啊，我看到真宇的那个竞选看板
啊，
对，很大一篇哦。
嗯，
结果我如果没记错，他应该没有比战，
他没有比战呐、
啊。对呀、啊，他没有比战啊。
没有，你拍形象照，谁跟你比战？
形象照不会那么 low 啊。
对啊，
形象照通常就是抱狗抱小孩。啊，再不然就是手叉腰。
嗯
啊，对对对对，手叉腰。
抱胸。
对啊。
哎、欸，真宇，你手叉腰了哦。我
有吗？
我看到的那一张好像有
是叉腰
啊不是叉腰啦，是
抱胸，
抱
胸，对对对，
抱，对啊，
对啊，
我没什么，
还会有什么啊？
就是会有那种专业感啊，或者是跟自己原先的职业会有相近感的东西
啊。不过老实讲，现在目前很多政治人物他们的形象照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动作，比如说要比爱心的
啊，
小爱心、大爱心，
啊啊、
再不然就是那种像超级玛丽跳。
啊，有，
就是要让你年轻活泼感觉这样子、
啊。
活动部主任，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啊。
是，我们都会要求候选人做出各式各样怪异的肢体动作，以去表达某种意向。
然后那个候选人拍完都会觉得说：“干，我觉得这个活动部主任今天在搞我啊。”
不会啊，他当下就会皱眉头啊，说这样好吗？然后我们就嗯，那我们换下一个好了。
不过老实讲，以前老板我觉得已经算是还算开放的了、
啊。他会做。他会做完再不高兴，
但可以上，
可以上啊，就是他有做，做出来效果一定是好的。但是他做这个动作让他累的话，他就不高兴
啊。那所以只是因为他累吧？
不好说，
有什么不好说？你都离开了在那边，
马西啦，马西啦。
我老板就会比较
明显，
偶包重一点啦。
其实我觉得政治人物偶包好像都很重哎、欸。
他男生呢？他男生还好吧？他有什么都、你们都教他摆什么姿势？他为什么会有偶包？你们教他摆过最过分的姿势是什么？
阿姆斯特朗旋风，阿姆斯特朗炮。
跟他说，你这个弄上去，绝对二次元迷全部都过来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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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政治人物敢摆出来的？我就看，我就
期待，而且直接实物这样子拍下来，
不行不行，
不行
吗？
实物不行吗？
对对对，
实物不行啊。他如果要做那个效果，其实要做一个动作就好了。
哪一个动作？
九九下腰。
哎、欸，应该没办法，他的不明显，
腰不好，
是腰不好，不是不明显
了。那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呢，原则上最近啊，听众的轮廓有一点跟我讲
改变
模糊吗？
板块有移动，
对，板块移动了，
哦、对对对，
怎么个移动法？
我们先前呢、啊，大概差不多男女的比例，有时候64，有时候73，
男六。
对，男六女四，然后或者是男七女三这样子。
哎、欸，我跟你讲，你不要哈，因为最近都是100:0，所以你不要哈。
原因是
原因应该是你的加入。
好要嘞！
最近的板块移动，我觉得跟你的加入可能很有关系，
有很
大的关系，有这么明显？
没错，
你不是屎尿，要不然就颜色。
你们这些臭宅男、臭直男，给我回去！
好了，所以这一集服务男性听众，
所以我们都要啊，呻吟的讲话吗？
哦，那可能我们连这100%都会失去，直接这个频道变成0204，
直接被 ban 掉，
直接 ban 掉。这一集啊，其实反倒是 Soso 的提议。我没有想过说要做这样的企划，但 Soso 说，如果我们男性的那个轮廓这么明显的话，那应该要做一些服务男性的题目。
其实也没有到服务男性的，因为人家讲服务男性是男性听了这集会，哇，好兴奋，好开心啊、喔！
也是哦，
对，
我们开了这集，搞不好会勾起他们很多
痛苦的回忆。
对，没有错。所以今天反而这集应该女生要听，因为我们帮你勾起你男朋友或老公心中的痛苦。有
然后呢？他们听着能干嘛？
就觉得开心，
用回去用如法炮制对待老公和男朋友吗？
对 对，
不是不是，他们就要能感同身受。为什么这段日子对男生这么重要？短短的只占人生的几分之几，却他妈的讲一辈子。
没错，我们就是要来聊当兵这回事。
好家在我退了。
那个浩浩的成名作啊，
对啊，
还好我退了，
还好我退了，
对啊，真的啊，就是里面让你学了很多东西，那个当兵让我觉得很充实，我的人生都充满着，然后再让你回去干不要，对啊，
不都是这样子吗
？Tommy， 你是什么军种？
我是海军，
正义的海军，
什么单位的海军？
绝对
海军陆战队，
没没就海军啊，
舰艇。
一般正常我们抽签的时候，它就是
海陆空嘛，
对吧？海军、陆军、空军，嗯、啊，顶多再多一个海陆。
嗯，
然后抽到海陆的就是全场鼓掌，是不是？没有错吧？
还会欢呼声呢、欸，
真的少了一支签，
所以我那时候抽到就是海军。那哎，阿 Kira 是什么军种？
我是陆军，
就
一般、啊、
最一般嘛，
最一般
大概70%的军种。
对啊，
就是炮灰兵啊。
啊，对对对，推去送死的、欸，推去送。
为什么？
我跟你讲，我不是海军吗？然后我是小艇舰队。然后我们那个小
艇，你们才是送死部队吧
？No， 你错了 ，You wrong。
不是、啊、小艇，通常都是你要登陆的时候才会。
你讲到了，对
对啊，
登陆艇，你知道登陆艇是怎样吗？登陆艇是我开那个登陆艇，然后我那个登陆艇里面载了一群的陆军，
对，
然后那一些陆军就是要抢滩，就冲啊，
对，
然后那个炮打下来，你们就死光光了。
啊，
啊你开艇的人不会死，
我把他送过去，我就跑啦。我就回头了。
那你有没有看过诺曼底登陆、
啊？
有些艇都还没靠岸就翻了。
你有没有看过《抢救雷恩大兵》？
这样
就是陆军死的人很多啦。我只是想讲这件事而已。
但那个比例不一样啊！你
对啊，比例不
一
样啊！
你
一
个司机载十几个，
对啊，
对，所以几率小嘛，就是小艇死掉的几率
小。No，
是你们出来的本来就少，
不是
几率一样。
你的几率还反而比较高。
嗯，
因为我们是人数多
少啊，
对啊，你们分母很少哎、欸，
对啊，
对啊，你一艇出去，然后就直接死一个，然后你那边的分母马上就少一个，分死少一个。
那我就在海中间把这些陆军丢下去，
有
靠背，
对啊，后来抢救雷恩大兵登陆艇根本不敢靠边啊，所以他们都是在海里面就把人都逼下去，
就是有一
段距離、啊、然后在海中游泳登陆、
啊，
对对对，所以他们因为在海中速度又慢，然后又没遮蔽，所以很多都是死在
海上，就直接飘在海上，
对，
哦，
对。所以就是有那种无良的登陆艇司机不敢开过去，就叫人家跳水。
但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but。
你已经好几集都这样子，你到底在干嘛、
欸？我就是要升值各位的心中。我跟你们讲 ，Tommy 病毒会一直扩散出去。
莫名其妙，现在害我也开始唱歌。
Tommy 的宇宙，
没错。我虽然说我是小艇的，
对，
但是真正我在军中做的事。
跟开大船
没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跟开艇完全没关系。我等一下快速仔细的娓娓
道
来。
OK，
娓娓道来又快速仔细。
没错，没错。
好，那阿翔呢？
我是一样陆军，
嗯，
兵器连。
嗯，可是刚刚在开录之前，你说的是
国民兵，那个是兵种啊。那我的单位是兵器连，
所以简单讲，你抽签也是抽到陆军。
对啊，也是抽陆军啊。
然后抽到陆军之后。
腿就断了
哦，
然后腿断了之后就被国防部就发了一张，你这个废物去当国民兵。国民兵是他的兵役期的称呼。
你还没进去当兵，你腿就断了。
对啊，
然后你腿断了之后，国防部就说：“干，我不需要一个腿断的人来当陆军，你去当国民兵。”
对，我不需要一个腿断的人来当这么久的兵，你去当国民兵。
哦，
对，我的军种是陆军，那你当多久？一般义务役，好，然后枪罗 key， 然后再来是。国民兵，然后替代役，这三个四个名词是代表你当多久，是一个时间代称
哦。
然后我的单位
兵种归兵种，
对，那我的单位在兵器连。
对对对，不对不对不对，替代役归替代役吧、
啊，也是啦，替代役归替代役，替代役应该是独立兵种出来。
对啊，他就算是一个
服务单位就多了。
对啊，
对啊，
对，其实我一直很有一个疑惑，
嗯、
国民兵这个专有名词现在是还有的吗？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代，
最后一届的国民兵。
对
对啊，那国民兵指的是什么？
就是废物。国民兵的兵期比较短，然后他的操练程度就是看营区，看那个长官学长有没有良心这样。那基本上就是可能身体上有残疾，或者是说家里有特殊状况的，在民国70年以前的，就是有机会会被编排到国民兵，然后他的役期就不会那么长。
啊、你说民国70年是出生以前的人，
对对对，还有国民兵这个东西。可是70年之后，比如说71年的，他们如果有上述这种状况，身体有状况，家里有状况，就会直接变地太医。
啊，那国民兵的役期是多长？
我是一个月啊，
会有不一样吗？
对，会有不一样吗？
好像是情况哎、欸，有些真的很严重的进去，可能一个礼拜就叫你出去了吧。
所以医残缺程度不同，
对。
他要不见每个都残缺了，因每个人状况不同啦、
啊。然后我们还更早期听说国民兵就是一些大学长啊，他如果是大专资格，然后有修过军训，好像还可以再扣个几天。
修军训扣几天，这很正常啦，
这很正常，因为你高中职的时候你就有军训了嘛。
对啊，他最主要就是让你军事训练而已。
对啊，
啊可是高中职做的那些事情，你当兵不会因为扣那几天不做啊，还是照做啊。啊，但是有扣几天就是爽啊！
对啊，
我记得高中职如果全修满，好像是扣24天还22天。然后你大学
能早一天是一天啊，
然后你大学、欸、
是吗？
对对，
高中跟大学军训修满直接扣一个月啊。
对你讲到重点
的，所以是15/15吧？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15/15，大学的军训是选修，所以如果你没选，你就没得扣。因为我那时候不懂事，我大学
没选、
哦。沒選，所以我就只能扣高中职的军训。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只有扣20几天。
那其实也蛮不错的啊。
然后跟我同梯进，哎、欸，在军中你知道？
不，我的意思是说，本来应该我们印象中是15/15嘛、哦，那你这样等于说你是大学你才扣个
8天
而已啊？
天
对啊。
啊，问题就是我刚刚要讲的啊，你在军中你能早一天
差一天像一年，
啊、
度日如年。
拜托，哎、欸，我等于在那边待了8年呢、欸。
一踢退3步，还是一踢退5步？
对啊，對啊，我等于从里面从超级赛亚人一变超级赛亚人2，是不是？
那你还有2次变身机会，
那你为什么不签下去？
我不想。
哎、欸，可是大学的那个军训课，如果你真的去上的话，其实教官里面他也会教你一些东西啦。像我们那时候教官就有跟我们讲说，你还可以去考那个职职军官
啊、我考过哎、欸，
你考过？
嗯，
过了。
没过啊，不然我为什么会在那边、
嗯？对啊，过了为什么会在这里？
啊、没有啊，只是军官他只是在你当兵的义务役这段期间，你是少尉啊，
哦、你是哦，你说的是那一种，我说的是那种国中要升高中
啊，不是啦，那个
高中要升大学，军校，
那个士校，
然后我去考过，然后那时候呢，他会分
中正预校，是不是？
啊、对对，我考是吧？我考的是复兴岗政战单位、哦，然后他会考学科跟智力测验，
嗯。
然后我的学科那时候的成绩是当时候在省凤山考试前50名。
嗯，
所以你是智力测验没过，
但我智力测验是智障，所以我就被刷掉了，
多惨！你看，
我回去还被我主任教官骂、欸，吊起来在司令台上吊、欸，然后他讲就说：“黄一翔，你他妈的学科考成这样，智力测验是个智障。
欸”你们教官声音这么细啊、喔？
我不敢大声吼，然后麦克风又爆掉。
欸、老实讲，智力测验到底考啥小，我也搞不懂、欸、
是啊，它就是一些图形啊，然后让你看那个 啊，就智力测验，我就觉得那个是一种很儿戏的东西，我就、欸、全部都哔哔哔哔，嘻嘻嘻嘻这样猜。
啊、你真的乱写哦？
我在乱写啊。完全不 care， 我学科是考这么几百名，你前面的50名。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不是很逻辑矛盾吗？我学科可以考这么好，智力测验是个白痴，你还是把我刷掉。但后来我想一想，也是对的，原因是因为这家伙就打从骨子里就是不服从，
就是白痴，
就是不易管教啦。
不是你要想哦，因为你是白痴，我可能让你来的，你拿着枪是对着自己的同袍，对吗？有道理吗？
可是你看这个逻辑也是谬误的啊。我是天才，但天才跟邪恶在一线之间，我可能用自卫犯案，然后干掉一整个连，你不知道是谁干的。所以你要一个乖巧的天才，不乖巧的白痴，还是一个邪恶的天才？
你的那个智力测验是真的是低分哦，
低分啊！
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看到分数是不是？
有啊，他、哦、就贴在公告栏上啊，我们主任教官也会收到啊。
因为像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个年代啦，我们进国中好像也要做智力测验，就是都没有公告，所以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的智力测验是多少。然后那时候都会有一个校园传说是说啊，当你的那个座位号码越前面。
就是越天才，
你就越天才的人。我那时候大概是全班，就是我是4号，对啊。但是后面的人那些人之后的考试的分数都比我高，所以很多人都说，就是你虽然聪明，但是你 不会好好利用，不努力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会想说，是真的这样？因为我们说实在，我们都没有看过那个分数。
其实这个都市传说是错误的。嗯，位置越前面代表一件事情，你他妈身高矮。
搞那时候嘛，全班第二、第三高的
是
嘞？
没有，你是说位置前面，还是说学号前面？
学号啊，就是坐号、
哦。所以他刚刚就讲错了，因为你刚刚
讲说
位置。我们刚
刚你那么高大，你在坐前面，后面
是
不
是啊？对不起，对，就是学号啦，学号。
对啊，没有。
学号是入学成绩高的，
学号是入学成绩高的，那个跟智力测验又不一样。
没，可是你国小升国中的什么学业成绩？那什么学科成绩、
哦？对对对、
欸，对啊，我是国中的时候考智力测验。
我记得学号好像是说是你的那个
入
学
顺序，
对，入学级的顺序。我记得是一出生年月日排的、欸。
嗯，国小的事啊，
对啊，
国
小的
事。可是好像国高中之后都是会有一个分数依据，
分数哦，
对，
我不知道
国中有什么，
大学也有啊，
大学是，大学好像是啊、
哦，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我印象中是国中已经进去了、嗯，你已经知道你学号多少，然后好像不知道是国一下还是什么时候，他会举办一个
分班嘛，
不是，就是智力测验，
对啊，
然后那个智力测验就是会讲说，哦，他不会讲出来。但是我们那一班的老师就有讲说 IQ 我忘记是超过多少就算是蛮聪明的学生，然后他还特别有点名几个说，哎，这几个他的考出来的成绩是有超过多少的、嗯、然后就是会好好的盯着这一些有没有认真努力，
在全班面前这样讲，
对啊，
压力好大哦，
对、啊、
这样好吗？
压力超大的。
对啊，
可是其实每个人有他的做法，因为我还记得做那个智力测验的时候，就是反正你不会的你都写低CD 的 D 这样子，
那不就跟阿翔一样？
对啊，所以就会变成说，他其实没有那么的标准。嗯，因为你正常你做的媒体，应该是你真的认真看过，你觉得答案是多少？嗯，可是就有小聪明嘛，有些人是用小聪明的方式，嗯、我会的，我就啪啪啪赶快把答案写出来。
好，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因为卡在智力测验没有过，嗯、所以
因为智力测验他妈最后一天考，所以我想赶快放假出去玩了，
所以你就乱，真的是乱写，
就乱写就出去玩了。
那、啊、要不然你现在早就。以你的年纪，应该可以到上校了吧？
应该已经被逼退了吧？
这几率很高，
在军中不知道干了哪些傻事，这样。
所以当兵这件事情，在很多人当然女生也有，但女生毕竟比较少数嘛。但男生是因为义务役的关系，占据很多我们人生很精华的一段。那同时之间，因为是那个时候年纪不算非常大，所以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之下，你要直接面对到这么高压的环境。就是会引发很多其他不同的故事的、啊。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比较晚念书的人。我进去的时候，其实很多真的跟我是有点年龄差距。因为一般来讲，在台湾你当兵18岁就可以当兵的嘛，嗯，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去当兵是26岁去当兵，所以一差差8年也有的。他们就是那种18岁当兵，很多都是只有国中毕业的程度，所以那个落差会很大，所以进去你的冲击量会很大。我是陆军炮兵。然后我的那个新训是在金六节
哦，魂断金六节，
哎、欸，是吗？
对啊，
然后有魂断金六节啊，
是魂断金六节、
啊，什么关东桥，
泪洒关东桥，
泪洒
关东
桥，对啊，
血溅车龙浦，
血溅车龙浦，
然后快乐斗焕平、嗯，没有没有成功岭，
快乐斗焕平有哦，
有快乐斗焕平，
斗焕平是快乐的、哦，
对，
然后台南新中苦，哦，新中营区。
哎呦，有这个、哦、
台南新中苦
哦，所以有这么多顺口溜，
有、啊哦、当兵文化有文化的嘞，
真的、啊。
那因为我在金六节新训，然后好死不死我抽到下部队也是在金六节，所以我
不止魂断，
我腰都断了，
没错，连腰都断了。
这集国防部不能听。
哦，那时候真的是搞超久的哈，老实讲，在新训过程，我觉得是快乐的。虽然体能上是很痛苦的，但是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是系队嘛，对啊，所以我们会操啊，所以体能上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进去的时候在体能方面我是觉得都跟得上没问题，但新训还是让我有不习惯的几天啊，一开始我大概差不多到第四天第五天我才认认真真的睡着
哦，诶，可是我们新训的时候都是会问你第几天才大便
哦，大便没问题诶，
那你算还 OK 啊，有些人是一整个礼拜大不出来，
真的哦，
真的啊，
我好像没什么印象。
而且一个礼拜不大的话，连长就会把你拖去医务
啊。对对对对，好像是，好像是，对对 对。
那个捅屁股啊，就是
之类的、
啊，有可能就直接带你去医务室啊，去
大罐的甘油有没有？直接挤进去，
人生晚长啊，
对，
那真的是人生晚长。 好像我那时候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然后我们
所以你很适应，
我应该算适应，我好像还只有第一天晚上睡不好而已，好像第二天开始
你在左营吗？
海军只有一个新训园区，就是在高雄的左营，所有抽到海军的都是去那边，然后陆军我如果没记错是一个月两梯，
嗯啊对，
然后海军好像一个月一梯还是两个月一梯，
我印象中好像一个月一梯，
对，所以其实海军相对是少的，
海陆好像也是一个月一梯啊。
啊，对，因为海陆其实它新训的地方就在我们旁边的，
对啊，在龙泉嘛，
对吧、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 我自己觉得我是没有什么适应不良的问题，也没有听到跟我同梯的有就是棒塞棒北出来这种状况。
我是还好呢，我是在台南新中，就在那个台南
新中谷，
对，我还好，反正因为我就可能就知道自己是国民兵吧，就是疫情不会太长，所以就去度假的心态。
所以你要去新中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是只做一个月。
对啊，
不是啊，那新训一个月。
就没啦、
啊，对啊，
你就是都在新训中心度过，
对啊，
那蛮爽的、啊，其实
你看，就是你们有这些老兵，
没有，我觉得不见得爽，我会有那种该怎么讲阴谋论啊，就是因为他已经当一个月而已了，
对，
干嘛嘛这一个月不把你超爆？
对，我跟你讲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哎、欸，你知道我们去新中，
等一下，我问一下，所以你那一梯就只有你吗？
不止啊，怎么会只有
你？你还是跟其他正常的陆军一起下去？
对
啊，只是你是做一个月就跑的人
哦，不是，我们那一个月的就有一整个连
哦，對，所以你们那
就是有一连的废人在那边，然后新中呢也是新训单位、所以它里面有海军代不是空军代训跟陆军代训，然后我永远、
对，你们会不会一整个连，然后每个人都在挂这个小红牌？
哦，没有，我们
小红背章，
我们就一视同仁、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他妈就是常备兵。
就是那个营区，大家都知道这个连是，
对，但这个连就是精华的，对。所以那一天我永远记得，欸、你们进入伍的时候会先剃头吗？
会啊，
我跟你讲，根本就不用嘛，
不用剃啊，因为你进去还要被剃一次啊。
对，
对啊，50块啊。
啊，你们是怎么剃法？
啊，就进去那个理发厅的阿姨这边来剃头，他妈修干那啥嘞，因为他已经剃好几个人了、
欸。你也是吗？
对啊，对啊，
我跟你讲，我们的更惨，我入伍之前还去问其他当国民兵的朋友或替代的朋友说：“啊，你们那一个月都在干嘛？”他们都跟我讲：“奶鸡上课到退伍。”
奶鸡
这个术语你竟然不懂？奶茶鸡排啊！哈，他们就是每天奶鸡，然后到上课到退伍这样子。我那一梯，
上课是上室内课还是室外课？
好像都有，
都有。
对，然后我那一梯，我跟你讲，史上最痛苦的国民兵。首先从剃头开始讲，我们的剃头我不知道是他们故意的，还是那个连长他们就是想弄我们。我们是两排，然后我们是坐板凳，在操场正中央，大太阳哦，然后两两跨上板凳之后对看，然后就坐在那边操场上剃头
啊。剃头阿姨一个人哦，
剃头阿姨就两个人啊，一人一边啊。我印象超深刻，
你一个连至少要40人吧？
对啊，然后我们那有超过40个哎、欸，我们好像接近100多个。
我靠北啊，剃到什么时候？
阿姨赚翻了，所以你不用先剃，因为阿姨一定会下刀。你就算已经只剩下头皮了，他一定还是会把那个，
因为他要赚
铁板烧的，铁板烧翻的、
欸这个真的是烧人头费，
真的就这样刷过去，他就是50块。
对，
我那时候有先剃，然后我跨座之后，我的临兵同寝的他也有剃，但是他比较惨，他被剃到哭。
为什么？
因为他头上都是痘痘，然后那个阿姨啊，就直接敲下去，我亲眼看到爆血。然后他眼泪就流出来了，然后我在他对面 笑。
不是，那阿姨会不会换刀啊？干都爆血了，
什么换刀？我已经剃了哦，而且是剃很光的那一种。他那一只刀子上我的头发，我还是叫了一声，不是因为烫，是因为卡毛啊。我已经够短了，他还能卡毛？为什么？因为他前面前边的毛都没有清，
都没有清，
对，就纠结在一起，然后就直接敲下去。
我的天哪！
对，然后就这样敲了100多个人，他们两个赚翻了，我们超痛苦的。
感到会不会这样越踢越到后面那个叫声越来越大声？因为等于一开始很力嘛，那就弄到后面最后一个超盾啊，
越来越烫。所以你各位啊，如果进去要剃头，不要躲后面，能前面赶快处理掉就处理掉，
真的不要躲，不要躲。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当兵让你学会的就是勇敢面对他，
勇敢面对。
记得我要进去的时候，就很多其他的前辈啊，有去当过都跟我说啊，你就先把头剃一剃啊。然后进去之后，我就真的是妈干，为什么要剃头？然后莫名其妙进来还要被收50块。然后我们那时候被剃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马上要拍大合照。
啊？
他当天就直接先拍大合照。对，哦、所以 我那时候被剃完之后，我就觉得干，我妈多花了50块，然后又被剃得很不舒服，那脸就超晒。光当兵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已经很肚烂了。然后又这样加上一些狗屁道道的事情，然后最后要大合照，那天又很热，我最后还是有买，但是我的表情超愤怒的，
阴气阴气，
我整个就是眉头深紧
深
深锁，然后真的看起来真的很愤怒的一个人，
正气凛然，
我觉得这是一个愤青，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一开始进来你们就拍大合照吗？谁知道你们能不能平安退伍？
哦，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可怕？
是不是？所以先拍，趁你还活着的时候赶快缴钱。
那这个习俗可能是从民国三十几年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对，因为以前新训都市传说常常讲啊，
对啊，
丢手榴弹那天兵，然后把自己炸死的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啊，还把一整年弄一整班都炸死的。
哎，等一下，所以我想问一下，所以你们应该大家都是一样嘛？早上先在那个车站集合，然后就是坐火车去你们的新训单位，
对啊，
对，
然后应该说车站新训的那个地方的车站，然后再坐一个大巴游览车进去新训单位，
对对对，
所以你们大概中午就会到新训单位了，
差不多
差不多啊。
我跟你们讲，海军我们也是一大早，好像我记得8点多的火车吧，那因为这是政府补助的，政府出钱的。
你不是坐野鸡车吗？
没有啦，新训呢、
啊没有，是我们去看你们坐野鸡车，
对啦，怎么可能？好，那大家都在车站大厅集合，你知道因为政府出的钱嘛。他火车不可能买那个什么举光，不是
自强、啊，
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最便宜的那种
举光
平快。
靠，你知道那个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到，我记得好像就已经大概下午2、3点、3、4点了。
要哦，
哎、欸，有没有吃便当？
哦，有，中午
有
一餐，对对对对对，中午有一餐，然后吐吐吐已经2、3点、3、4点了，然后你再坐那个大巴，然后进去游览车里面。我比较叛逆，所以我没有剪头发，因为你们两个刚好都是先剪头发再进去，
嗯，
那因为我之前就有听说你进去就是会被剪，
嗯，
所以我并没有先剃好再进去，
那不是叫叛逆啊，
嗯，
这叫从善如流，
可以，我较可以
啊，我较巧啦，我较巧，
对啊，而且我们那个早早就剃了，所以外面一眼就看中你要当兵，就已经开始被笑了，
对啊，
可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有说，哎、欸，你已经先剃了，我检查 OK， 你就不用去剃、
嗯。
我们那好像就没有说一定每个人都要进去被撸、
嗯，
可能也是因为到那边已经晚了，你懂吗？
对、
啊，
所以我不可能。
阿姨想下班啊，
赶下班，阿姨赶下班。
阿姨不下班的话，一定也是上刀啊。
对，然后我们就是
阿姨的 KPI 都达到了，要那边给你吐。
对，有没有手酸了？
然后我们就是去理发店，那像我这种没剃的，就赶快去剃一剃。然后就是给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大家一样集合，然后就开始量你要穿的。在新训中心要穿的那种衣服，所以我觉得
你们是穿新衣服吗？
哎、欸，是哎、欸，我们穿新的、欸，
你也是穿新衣服，
新的
啊。哦，我们国民兵是穿旧的。
你是说绿色的那个里面穿的内衣吗？
内衣是新的啊，那外面的那个迷彩服、
啊、
军便服是旧的。
哎、欸，等一下啊，我好像是穿旧的耶，是下部队才穿新的，在新训都穿旧的，
所以我们海军是新的、
哦，我们都是新的、欸。
哎、欸，好好、
啊，我也是穿绣鞋啊。
嗯，
而且你上面有接吗？
啊，
你上面有接吗？接扎？
没有接，你要自己买啊。
我们国民兵不用挂接，我挑到的那一件啊，我会特别挑它，是因为它有挂接。
嗯，
然后我不知道不能挂嘛，穿了之后有一天
啊，新训好像不能挂接了。
对啊，
对啊，
新训你什么接都没有、啊。
对对
对，然后我有一天我们就是在中山市前面割草嘛，然后连长经过我旁边，一看说，哇，你比我大、啊，什么、哦、那个接扎比他大啊。他说，哇，你比我大、啊。还不去拔掉
哎、欸、可是很妙哎、欸、带你们的班长都没有发现吗？
没有发现啊。
通常应该是那个班长会先被狗干。
他可能后来被狗干了吧。
啊、
哦。还没发现前就已经被连长先发现了。
对
啊。
不过新训啊，老实讲我其实对新训比较有感。在新训比较有感是因为虽然说你不爽啦，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啊，这是我们的义务嘛。小时候也是会看军教片啊什么的，或者是战争片，你会我自己个人，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但有时候你在做一些操课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就是有一次的下午，我们在操刺刀课，操刀刀上课上到一半，我记得不知道是4点还是5点，不就是会有那个
对练了、啊，
不是那个
降
旗，在降旗那一刹那，就是大家所有的动作都要停下来，然后去朝着司令台那边看着敬礼这样子。
对，
当下其实真的有点感动。就是你拿着枪，然后就是敬礼，整个画面里面，你看起来你真的是会觉得。
欸、一体的，
对，中华民国的国军
有希望，
很有希望的。我们都是直接团结一心这样子，
嗯、
然后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这样。对对对，
海军不以为然，
非常不以为然啊。因为其实我们操练的跟你们的比较不一样， 你刚刚有提到嘛，你们就是很多体力活的操练，伏地挺身、仰卧起坐、
跑步啊、
跑步
啊、
吊单杠、
对。
那我们的操练其实
技术活，
对，我忘记是我同梯的还是我有问说，哎、欸，为什么我们都不用做那一些有的没的？
因为船上没得跑，
没错。我们那时候的长官就讲，
小舰小艇，
你那时候还不会知道你在小艇、你训练就是以你上大艇为那个原则去做训练，
对，
所以你要练的是
大艇很大啊，
很大。你要练的是靠岸的时候那个绳子，哦，有够粗的哦，哦，真的那个我看过比我还粗的，大概就是那个绳子。
我天啊，
哪部分比你还粗？
神经。对。我看他真的超出一个，然后那个我们不是如果去港口都会看到旁边有石头一吨一吨的，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大船，它
对啊，
绳子抛下来
绑缆绳的地方，
对，然后你要用它有不同的绑法，所以你要一直去学习这些绑法，然后新训嘛，学唱军歌。那我们唯一的体力活操练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好像会跑营区，跑个三四圈吧。
啊，一圈多大？
其实没有很大哎、欸，可能顶多800吧。
那还好啊。
对啊，其实还好啊，跑个三四圈，然后几乎都是体力活哦。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体验，哎、欸，你们应该也会啦，就是会戴防毒面具进去毒气室
哦。
毒气室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是我们有操练过了。
我没有
啊、哦，是啊、哦，你们没有，
我没有。
我毒气室好像是下部队还是新训的时候。
我们是新训的时候，
新训的时候、你们是戴防毒面具，但是没有没有，
就是你要全副武装的训练 啊，什么拔草测风向啊
啊，
但是你们没有进毒气室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宪兵好像就有，
他的毒气室是真正认真的毒气，
认真认真，
超认真啊，
认真，你们也是吗？
啊，
海军也是，
对啊，
啊，万一戴不好的
就呛啊，
就挂、啊，
没有，
就是像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宪兵，他真的很衰，他是陆军，然后宪兵来挑兵
啊，对啊。
宪兵走到前面，然后看了他一眼，然后就问他一句话：“帅不帅？”然后他说：“帅。”他就被挑走了。
所以说不能乱讲话，
真的不能乱讲话。然后他那个毒气室就是关进去，然后突然外面就丢了一颗催泪弹进去，然后没有要让他们戴防毒面具，然后关了几分钟之后打开，整连的人开始在操场上对鼻涕眼泪，然后刺痛这样子。旁边的士官长啊，那个学长在那边叫、啊：“不能跑，跑！”只能用风吹，不能揉，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
個、不能什
么，不能
揉哦，
因为它那个原理就是你那个催泪弹什么，它是一个很细很细，但是皮肤会受到刺激的颗粒，所以你一揉会更惨更糟糕，所以你只能让风或者是赶快大量清水的把它冲掉，然后他们就没有清水冲，他们就只能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那、啊、跑真的这样吹得掉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它就是用風、啊，
而且在风还有你自己会排汗嘛，
对啊，
就等于是把你把那些颗粒、水分带掉这样子，
所以它那个烟是因为颗粒很小很小，有点像粉尘的感觉，
嘿嘿嘿，类似粉尘的东西，所以吸进你的呼吸管会刺痛，然后到眼睛会刺痛，然后也会流眼泪，然后如果皮肤上你去揉擦，
那
会红肿。
它是刺激的化合物吗？
是啊，是啊，催泪弹就是那种东西啊。
所以他们真的是丢催泪弹进去？
他们真丢针？他说的啦，他说他
们
就丢
是
丢针催泪弹，然后当他们震撼教育过之后，第二次比如说还会再丢，但是你们就是要。学会迅速戴上防毒面具，不然就是惨。
哦、
每个都学得很快，
所以第一次进去，他们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进去那个
毒气室，
毒气室，
对，
然后莫名其妙被人家丢一颗进去，
对，
让他们体验达到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那边关了几分钟之后，再开门让他们出来，
对，让他们出来开始跑，
这是正确的训练方式
吗？所以就是军中就是有些黑幕嘛。
也有可能、啊，
现在可能不会弄到那么激烈了。
现在可能是会先让你知道啦。
哎、欸，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大地游戏，
包装一下。
里面我们会学到我们所有的分工合作的概念。
对啊，等一下听到三秒钟，大家请记得快速戴上防毒面具哦。三秒钟，两秒，一种砰，然后里面大家就很叫。
因为如果说要做这样的训练，如果他们假设在之前，在他们进去之前就讲说，我们今天要等一下丢催泪弹，然后但是你们没有面具，我干大家疯掉了吧？
所以应该绝对会有人抗拒的啊。
对啊，
所以他一定是去，然后这是毒气室，然后大家进去看一下，然后就进去，等等学长就丢一个进去，门就关上了。那棒，然后他就开始尖叫，
这是正规训练嘛？所以我刚才想，
这肯定
不是吧？这应该是要玩兵吧？
国防部一定会跳出来，
对啊，
说这不是
玩兵吧，
我们的 SOP 不是这样
啊、哦哦？
应该是玩，就是玩。
对，因为我们的就是，其实我们是会先教你戴防毒面具，然后你这个防毒面具就是要在几秒内戴完，可能10秒、15秒，然后你已经训练过了。那 OK 了，其实说训练过大概也就是给你弄个两次、
啊、
三次、
啊啊啊啊、
好，然后就会讲说 OK 等一下下一站毒气室， 一进去毒气室，你就是要在秒数内把它带好。嗯，你没带好，它就会喷。它不是丢催泪弹进去哦，它真的就是喷毒气出来、哦。
啊，就像那个实验室，还是说你要进无尘室有没有？它你要经、哦、经过那个一个小房间，然后在
消毒室。
对对 对, 對、嗯。哦，然后看它喷出来烟雾弥漫，你也看不清楚。然后你如果没带好啊，它就是很呛，它就是什么榴莲、苦瓜，任何你想得到奇怪的味道，哦、然后它很呛。你一吸进去会让你鼻涕眼泪齐流啊，嗯，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门，然后就是让你出来这样子，赶快出来，然后脱防毒面具，然后去呼吸。
可是你只要戴好，基本上都没问题。
可是其实很难，
嗯，因为你会慌。
对，你一进去关门，他就讲说：“好，十五秒开始戴。”然后你就要，不看，你就要开始赶快，而且你要装那个绿
灯火通明的吗？
你要装绿毒罐。
灯火通明的吗？
我记得是暗暗的呢。
他就大概可能才
两盏三盏，
对，两盏三盏
小灯而已。
直好像是绿光灯直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长的，然后就两盏而已。
啊，因为你会紧张，所以有可能你会戴错。
没有，因为防毒面具也没那么好戴啊，
很麻烦，他还要从防毒面具再拿出来，
啊、
对
啊，
然后上绿管，
对，
然后那个绿管光对那个牙，
对
半天。
而且你戴不是，你还要去扣好它，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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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整个弄好了，然后再装绿管，
对，
所以其实那个也不是那么简单。
那你有装成功过吗？
我记得一开始有不小心吸到一点，然后就是很呛，嗯，然后就是也是狂流鼻涕眼泪、嗯，然后就是后来赶快戴好，
戴好就好多了，
戴好就好多了，戴、嗯、好真的好多了。
所以你只要戴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其实你还是看不清楚。
如果戴好还有问题，
那就是绿毒罐有问题。
参三参四就要去枪毙。
对对对，戴好还有问题啊，这就是高装检的问题。
没有错，就是高装检。
谁没有遇过高装检？真的。
对啊，可是哦，看他喷出来真的是整个烟雾弥漫，嗯，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毒气室蛮好玩的，大家当兵记得一定要去试一试哦。
也不是你
想
试就可以试的
啊。
对啊，嗯、對啊
我们都没玩过哎、欸。
然后海军，我觉得新训还有不一样的，它不是体力活吗？
你们不是还有毒水吗？听说毒水也很刺激。
毒水？
对啊，
没有。
海军吗？
哦，你是说那个水会刺激？
另外一个 Tony， 他也是舰艇兵，他拉法叶的。
哦、oh,
嗯，对他们有一项
拉法叶上有毒水，
不是有毒的毒，是堵住的堵。嗯、他们模拟船舱破了，大量进水。
但是这个是他确定已经在舰上的事，对不对？
好像是吧。
对啊，
所以上舰才有这个，
那是上舰才有。
哦，
对，因为你在
啊，毒水是怎么样？
就是你要堵住
他、
啊哦。
对他们就是进去一个船舱，
模拟的船舱，
模拟的船舱、嗯，然后时间一开始就是四个
大水冲，
大水就开始冲。然后他们就要在时间内拿到他们的工具什么，把他们锁紧、拴起来，然后所有的破洞堵起来。
啊，要焊吗？
不用焊，不用焊、嗯，因为船上的结构，除非你是爆炸破掉，嗯，一根船体漏水的话，你只要逃到隔壁舱室，你就是有一些东西锁上、啊、锁紧管线，它就会
关舱门，
对对对之类的。因为每个船舱、啊、每个船舱它都是隔水设计，你有空气船就可以浮在上面嘛，
对，
所以它都是气密隔水设计啊。但有些东西你还是要锁，因为平常它船舱是流通流动的嘛。所以他们就是学那种，
哎、欸，等一下，那他是真的有水进去吗？
真的，真的。
哦，那这个一定是舰上。
对、啊，
因为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新训中心其实它有一艘很大艇的模拟舰、嗯，嗯，然后我们就是要在模拟舰上面也
是
做类似你那种，
它是退役的舰来做，是不是？还是
特别盖的？
好像是特别盖，它是有点模型的，哦、就是不是退役的舰，啊、哦，对对对，但是它是模型的，嗯、然后但是也有做，就是像刚刚阿翔提到的。它就是会有一个哦，模拟一个什么状况，除了平常绑缆绳以外，
对对对对
啊、还有就是哎、欸，有水进来的，可是因为那个就是在陆地上，其实你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它、嗯、就是单纯模拟而已。
对，然后 Tony 他们是直接有水进来，嗯，他说他在退伍前没有成功过，然后出来就是被狗骂，啊、你们是淹死几次啊？
啊，可是那个是会每天都在玩的东西吗？
久久一次吧，
不太可能每天。
对啊，那你不会过得也正常啊？对啊，对啊，久没练习，现在叫你做大部分检，你会做吗？
哎、欸，我会哦。
啊你会了，你一定会了，
不一样，跟那是因为你平常就在玩，
你平常有在玩，
对啊，
对啊，
像我们这种都一定不会的啊。
我现在不要说西部分解，大部分解我都忘记了。
那口令还记得吗？
忘记了。
转枪面向左，拉拉包皮两下，将包皮固定在后。
好几步骤，听了就觉得很不爽哎、欸。
哎、欸，可是我们海军完全没有所谓的大部分解、西部分解都没有。
你们不玩枪的、哦？
我们不碰枪的，
真假的？
可是我们会打靶。嗯，我们只打过一次吧？
打飞机吗？高射炮那一种？
不是不是，真的吧？
打飞机，你想到哪里去了？那三军都会打。
我们没有打飞机啊。
我是说另外一种嘛。
哎、欸，红标红标红标。我们是真的打靶哦、喔。可是我们的打靶就是，哎、欸，
在哪打？靶场在船上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样就是你
拉到某一个三军的，
对 对, 對，可能去陆军的某个陆军的、嗯。然后我们就是那一天要打靶哦。 班长超紧张的、哦、因为他就是怕出事，
因为你们没有摸过枪。
对，海军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在摸枪的。
嗯，有摸也是会出事啊。
哎，对啊，有摸也是会。他就是我永远记得，就是一样军卡全部人载着，然后就开到那个陆军的靶场，然后就叫我们防弹衣一定要穿好，钢、哦、盔一定要戴好、嗯嗯，一定都要戴的很牢，
全副武装，
严严实实的、
啊，也没有到全副武装，我们真的就只有防弹衣跟钢盔、哦，对，跟你们不一样。嗯、然后一批一批，好像七个八个嘛，然后就是带过去，然后就叫你趴下，然后就是对准。那当然之前
左舷预备，右舷预备，
都是卧射、哦，
都是卧射。都是
应该都基于卧射啦，六 K 兔吧？
对，六 K 兔。哎、啊欸，
如果我们
好像
陆军有贵射吧？
陆军应该有贵射啦。
陆军我记得会有一个贵射啊，高贵姿啊
啊，有那个架在沙包上的
啊，对对对对对，
架在沙包上的，不是只是
不是持枪贵射，
不是持枪，
它有它有枪架的，
对对对对。
哦，你说贵射，但是是架在沙包上，
对对对对，
我就是前面有掩体啊，你有个掩体。
我想说，我趴射也是架在沙包上啊。嗯嗯，打完之后起来，然后转身离开，
不爆靶，
不爆靶，我根本也不知道我打到哪里去，真的，
不会，
所以我们只是去消耗子弹的，
对，我们只是去消耗子弹，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啊。
那、啊、你觉得靶心啊，你也不知道靶心准不准，因为
不知道
有没有爆靶，
对
啊，所以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啊。然后对班长来讲，他们就是认为说，
交差了事，
平安无事，没人死，没人伤，嗯，这样就好了，
啊，回去了，
对，就回去了，然后继续做海军的训练，嗯，对对对，其实真的有一点校外教学的感觉，就没什么，真的有打靶，就那一次，嗯，其他我也没碰到。
我们好像在新训打了两三次，三次有了吧。
我是真的完全没有、啊，可是因为我们训练另外啦，我们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训练，就是第一个就学游泳哦，对，然后他游泳一定是教你蛙式，而且不能是抬头，蛙式还有分抬头蛙，
对，
就是你头一直露在海面上的，
海面上，
然后一定是教你就是下去潜，然后
起来换气，然后
要换气，然后再下去潜，因为抬头蛙比较耗体力，
不是因为抬头蛙比较容易被敌人打吗？
哦，不是不是。你在海上，你为什么会在海上？你可能从舰上跳下来，
对，
嗯，所以你必须要在海上存活。
对，
你
要保存体力，
对，你要保存体力哦，所以尽量不要用抬头蛙的方式。
抬头蛙比较耗体力吗？嗯，
你要一直、啊、
你要出力 啊, 啊，你必须要让你的头一直在海面上啊。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教你们仰视就好，直接漂浮在海上？
没有，一样啊，这个就是他说的嘛，你必须要在海面下。如果你真的是要去、
哦、不会变成狙击的目标，
对啊对啊，你如果你真的是要在这个敌军那边的话、哦、啊，就是教你什么救生衣怎么用，然后救生衣旁边有哨子、嗯、然后还有那个充、那个什么充气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一些。那另外有学一个比较特别的
事，等一下我打个岔、欸、你都已经进了海里了，你还穿救生衣啊，你就一直浮起来啊？
没有没有，我现在讲的是如果没有救生衣的状况，他的教学有分你穿救生衣的，你没有穿救生衣的。好，
别人说哇下去下不去，干你们每个都下去，那下不去怎么是？
大家就是强人所难，真的是强人所难。
你就是浮起来，你怎么下去？
对，我觉得唯一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有一个跳水，因为舰艇其实都
很
大艘，
对，
所以大概都二三楼，嗯，所以他新训会有一个跳台，然后你要从那个跳台就是往下。跳到泳池里面、
哦、
然后你必须要、
哦、
它有一个特别的姿势，它有分配一个我记得是蛙镜，类似像蛙镜的，你左手要扶住蛙镜，因为你怕跳下去的时候
冲掉嘛，
对、嗯、蛙镜会冲掉，然后你右手要扶住你的软蛋、
哦、
因为它怕冲下去冲击力太强你会破、
哦、所以你要变成是
直立式的，对，我一定要脚下去。
它为什么不教你们直接投下去、欸、
你头冲击你还是会有损伤啊，
还是会晕啊，
对啊，你头会晕啊、欸、很高呢、欸、你是
一般跳水选手他们是手这样子下去啊，
因为他们手破水啊，
对
啊，
但是
为什么不教这个，
但是重点是
我有蛙镜啊，
好，不是不是，他问到了一个重点是为什么一般跳水或者潜水员入水不是头先下去，
对啊，
原因是因为你头先下去的话你是人会往前蹬，而在二三楼这种高空你往前蹬的话会有惯性作用，所以你很容易变成背朝水。
哦、你来不及，
对，你会旋转、嗯、但是你垂直往下走基本上只要你身体在空中重心核心是保持平衡的，你就是垂
直
落水，
直的，你就是直的，
对、嗯、所以你垂直落，而且你脚会帮你先破水、嗯、所以是对你的身体跟头部是最好的保护落水方式。
而且你讲那种跳水其实都是有练过的，你以为真的妈的每个都是跳水选手、
就是啊、
他空中
你
們空中转体360
度，我跟你讲就是训练、啊、
那个之前就有玩过，就是我去东部以前够拱大的时候就去东部学那种原住民孩子跳水、啊、我也想要头先进去，结果我这样往前冲往前一跃鲤鱼跃龙门，我的想象是我应该跟那个跳水选手一样头手破水，没有，就上去腾空之后 我整个又往前翻了90度或80度，所以到最后是有一个半，然后背
啊背落水，
背落水，超
痛，
而且整个打到就是有点气胸那种，是整个就是胸部很疼。
几层楼高？
一两楼而已
啊。
对，但是
那些原住民孩子嘞？
那些原住民孩子他才不用这样跳，那些原住民孩子全部都是脚落水
啊，全部都脚落水。
除非很厉害的啦，
嗯，
他们都会冲出去，然后就是一个超级玛丽跳的姿势、
啊，
然后一样还是脚落水啊，
嗯、
啊，对，他们不会随便去翻，他们也知道翻不容易翻好，而且翻过头你就是背或正面落水，
啊、
很痛、
啊啊啊。
而且你刚刚讲训练，你不可能训练这个啊，
嗯，
因为我当然是教你最简单、最大家都可以学的，我不可能说每一个来我就训练成跳水选手啊，嗯、所以一定是你脚下去，
每个人最后都直接去祖国那边上全民心跳水，
对、啊。然后你下去的时候，右脚先腾空，然后左脚跟上，然后左脚交叉在右脚的旁边，这样子。
哦，
它还有姿势的哦，不是你说就是直接这样直直的下去。
哦、因为怕你如果两腿直直下去，你腿会开，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没错、
哦。
所以你必须要是这样子交叉，
强迫你去把脚夹紧。
对，没错。
那你们跳水是全副武装的下去吗？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也是泳裤裸上半身这样子，
没有衣服裤子啊，没有裸上半身。
啊、海军的武装就是他们的船啊。
对啊，我们的船就是
他们的武装被
解
除武装，他们就只有裸身跳下去而已啊，
对
吧、
啊
嗯？
我
们身上不会背
衣服啊，对啊。
然后
呢、
啊，穿好军靴跳下去。
没有啊，连军靴都不穿啊。哦，因为我们训练是在泳池啦。
啊
啊，当然，如果你真的在舰上的话，你就是你的军靴，然后你就是。
因为如果真的是要做这样的教学的话，你应该是要
模
拟模
拟到最真的
对最拟真的状态嘛。
但是清扫泳池的阿姨不肯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啦沒有，而且重点是因为你军靴下去也很麻烦啊，它湿了你到时候
我就是要你拟真啊，我管你麻烦、
啊、
我们陆军都很拟真欸，
对啊，
欸问海军欸，跟你们这种就是下等的陆军兵
现在是想要来战兵种是不是
下等太靠北欸，好，如果讲到下等，你们新训吃什么？
我们新训其实吃的还不错欸，我觉得。
妈，陆军他妈吃300啊！我新训将近一个半月，干我瘦了6公斤呢、欸
啊。白稀饭、白馒头、
白煮蛋啊，
哦、白煮蛋。
然后菜很少哦，菜少到有些人可能会便秘，就是因为那个纤维量不足
啊、
哦。他就是给你肉，然后那个肉妈煮的又极难吃的，超难吃。
这个我等一下可以补充，因为我在我那一个月国民兵里面。我支援过，欸，我好像命运都一直很乖舛、欸，上班要支援，我当兵也支援欸，我支援火房
啊，
我可以分享我在火房看到的事情给大家。
好、哦，来来来来来，
可是、
啊、你就结束了吗？
他就结束了，
我差不多啦，就吃300啊。
好啊，那好，那我后来被拉去支援火房，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一梯进去多可怜，我们进去哦，不夸张哦，我们剃完头发之后，就是心中他像一个迷宫一样。那时候进去没有人带我们出不来
啊！
它就是一个老营区，而且它那个
房舍很多，是不是？
也没有欸，但是它就是一个很……
你们房舍会移动，是不是？
移动的移动，真的，我曾经有试图找大门，但我找不到。
他们是参考了诸葛孔明的80阵，
有像有像，真的有像。就是我们被带去那个寮舍啊，我们平常的教场之后，我有一次真的想找大门口，想看看外面的风光，我找不到大门。走不出去，
不可能啊！
真的真的，心中真的是
一般的营区应该不是正方形，要不然就是长方形，它一定是有人有脚的那种啊。
是，但是心中的设计它有一点像回字形，所以在进入内层之后，然后内层又有一些建筑体围起来之后，你要去外层，其实它只有少数几个通道，它真的就是一个有在打仗的营区，所以它的设计就是易守难攻，你要出去会绕很大一圈。就是你一定绕得出去，你一定走得出去，但是你要绕很大一圈。
你是说建筑物内部很难出去，还是整个营区很难出去？
整个营区真的，我不夸张，我自己找不到大门，要有人带我才出得去。
哦、
可能也是我路痴。好，
重点。
Anyway， 不管，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些残废兵进去啊，空军
现在直接自称自己残废兵，
空军代训，我不会演吗？空军代训，陆军代训的新兵夹道欢迎。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只做一个月。就我们进去的时间刚好他们放风来干嘛，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走道上夹道欢迎，然后每个人欢迎我们鼓掌哦，欢迎啊欢迎啊，
不舒服是什么意思？
准备来弄我们了，
不怀好意的
欢迎。不是，可是问题是 他们也弄不到你们啊，弄得到你们就教育班长啊，
就是被弄到了。
为什么？
这个我后面再补充，我先讲火防兵的故事。
好好好，
然后后来我被拉去火防嘛，因为我们那个营区就变成说，好像代训的刚好第一个月会放一个礼拜，
嗯，
我们刚好就遇上那个礼拜，所以所有新兵都回家了，整个营区就剩下我们那一群，
嗯，
所以变成说，那我们那群也要吃啊，那原来负责的人不在，义务役的人又不够，所以就会拉我们去帮忙，
嗯。
早上五六点就要去菜市场拉菜吧。
对啊，
因为我不会煮嘛，也不会弄嘛。然后那个士官长就跟我讲说：“那你去旁边裹黄鱼，你有看过黄鱼吗？”我们那一个月其实吃的还算不错。
嗯，
然后我们吃就有两个小插曲。第一个是黄鱼事件，那个黄鱼哈，它的大小大概就是半个手掌大的黄鱼，
也太小了吧？黄鱼哪那么小？
差不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反正就是那么大而已。
啊哈，
然后就裹粉，然后我早早就裹好了。但是士官长那个锅还在用嘛？
嗯，
他们是大铲炒大锅那样、嗯，然后他一看这么早弄好，没事做，那你再去裹一次
啊？裹完了还再裹一次？
对，因为放在那边鱼不是冷冻的嘛，那个冰会化掉，所以你的粉就湿了嘛。再加上它本身有湿水嘛，
嗯，
湿水又一直往外流，所以整个粉就是
粘在上面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再裹一次。等到中午他上你的餐桌的时候，那一只手半个手掌大的黄鱼。跟一只无锅鱼一样大，
那就跟很多一般外面在卖炸鸡店一样啊，
都是粉，
都是粉，而且我们那个粉特扎实，
哎、欸，这样可以吃很饱，哎，
超饱、啊，超饱。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好有新营长布达，所以他就有特别下来关心我们。然后我们那边呢、啊，就有一个天兵，真的天、啊，那个天兵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很壮哦，他超快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毛病，反正总是他就是不善于交际，
嗯，
讲话又白目。有一次呢，我们那个餐盘上面啊，我们那好不容易这样进餐厅，我不知道你们进餐厅要不要唱军歌
啊？军歌是不用、哦，但我们就是要在操场上面然后排列啊。
对，然后套
餐厅，
那我们要拿碗筷吗？
哎呀，
高温碗筷超烫哎、欸。
对，
然后我们也是，我不知道海军要不要，你们要吗？
你说拿高温碗筷吗？
对啊，
我记得是不用。
我们没有到高温啊，它出来就差不多就是一般常温。
对啊，
对啊。
我们会高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唱军歌，而且我们的班长，我们的教育班长跟隔壁的教育班长
不是高温跟唱军歌什么关系？
因为他一开始就把碗筷放在那个操场上，
因为很烫，然后中通咔咔咔咔咔这样，咔啦咔啦咔啦咔这样。
当然没有，他先放在教场的地板上
哈
晒，然后晒到我们操课完之后要去拿碗筷，已经非常烫了。
对啊，你们所谓的高温是他先晒哦。
对啊，他七早八早就拿出来教场上了、啊，就整篮就是在那边晒啊。
啊，
然后我们
高温是这样的意思啊。
对对对，然后我们拿到之后很烫嘛，很烫，不能有碗筷碰击声音。然后我们有标准的拿法。
对啊，
钢碗压钢筷，然后大拇指扣着，
嗯，
然后另外一只手是夹餐盘，
对，
餐盘夹在腋下这样。
对，
很烫、欸，超级烫。然后我们就开始唱军歌，我们唱中国的骆驼，
嗯。
然后唱完之后，班长就会喊进餐厅，然后我们就喊敬爱倾城，然后一个90度，
嗯，
那个90度也是很有技巧，要先理正再扫细这样。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是二营，三营的突然唱起军歌，雄壮威武，
嗯，
这时候我们教育班长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嗯，
回上一栋，再来一首，
班长都会这样。
二营三营那边尬军歌，我们12点可以吃饭，尬到快1点半。
那真的太久了，
然后
认真
认真啊，
干到一点半
差不多，
干一点都睡觉睡起来
了。那个火房的士官长已经站在那个门口，然后这样子说：“阿林阿林，木雷，
对啊，那
要去
对啊。”
是后来是士官出来请我们教育班长，教育班长放我们走、欸，
哎，没有，那教育班长背包吧？
对，
我也觉得，
对啊，要不然士官长会干人的好不好？
对啊，然后、啊、反正就是后来是士官长出来干，然后我们才解放这样。然后进去餐盘都是
不是？等一下换句话说，三营的也在那边一直尬。
对啊，两营笑呀、欸啊，两个班长是疯子这样啊。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开始吃饭嘛。然后那时候吃饭的规定就是打多少吃多少，
嗯
嗯，
一定要吃完。有设厨余桶，但我不要看见里面有厨余。
嗯、
然后好，我们那个天兵啊，他没有一次吃完。
他不是很壮吗？
很壮，但是他就是因为当兵嘛，一个月他没胃口
啊。
而且我们辅导长问这个月当兵有没有人会被兵变，他举手，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好，我们不是新营长，
可是那只是假设题啊，他就假设说他会被兵变，
没有，他就是我们辅导长在那个中山市的时候就说一个月就快过去了、啊，这一个月应该不会有人被兵变吧？会兵变的举手，然后他就举手
了，是过去式的，是不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被兵变了才进来。好，新布达的营长来看到他的餐盘就说，就关心他嘛，
嗯，
不好吃吗？ 然后他就说不好吃，你喜欢吃什么？然后他就随口回答了高丽菜，然后我们到退伍前都是高丽菜。结果呢，他高丽菜还是不吃完，
是其中一样菜都固定是高丽菜这样。
对，
哦，
然后我们就到退伍就是都看得到他，然后他还是不吃完就被弄，就是我也跟他也无冤无仇，但是他实在是太妙了。譬如说我们去出公差，然后我们要推道具嘛，譬如说割草的会有推设备车的，设备车上面就会有很多打草设备跟最重的水桶，就大家出去的饮用水，然后他就被编排到那边，所以六个人推那台车，大家都要用力，因为我们要上斜坡，就是心中有个好汉坡，我们要上去。我们五个人那边推到流汗哦，
嗯，
我发现他只是把手扶在车上而已，
哈，
就是这种人，就是这种人，所以他被欺负，我也不会帮他出气，
哈，
甚至有一次，就是我也被他激怒到了，我就不叫他的名字或编号了或座号了，我就直接叫他Angel，
为什么叫 Angel？
天使啊。天兵
啊，
天上派下来责难我们的，啊，就 Angel， 然后大家听我叫 Angel 之后，所有的人都叫他 Angel， 然后直到退伍前一天，那个胖胖还跑来跟我讲说，我很不喜欢你叫我 Angel，
他是哪吗？
不知道，但是他真的
Angel，
但他就是真的，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我觉得你带军装就是要合群，
对啊，
对你不要做出一些很特例或白目的事情。就是真的要群体生活。
有一句话啊，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的啊。
对，但我就是不长眼，那你不要怪人家欺负你，就是真的让人家看不下去啊。
嗯，
像我们那时候在中山市休息，大家都啊，好不容易可以纳凉，大热天，因为我当兵是七八月的事情。
对，
好不容易可以纳凉，然后进来中山市没有冷气，至少有那个拍档啊、鼓侠电风可以吹一下。然后那时候正值好像中华队是打银牌的那一年，
嗯，
东亚奥运是吗？啊，不管，我们的连长就坐在那边看电视。那个 Angel 就走进来了，那个 Angel 进来从头到尾就看着电视，然后就喃喃自语，他喃喃自语还很大声，就说：“欸，有电视看欸。”然后他整个人，他不是很快嘛，他就给我站在电视正前方，
嗯，
整个遮住哦。然后我们最后面那些兵啊，已经笑到在看，就是忍笑在发抖，笑到在发抖。为什么？因为连长就坐在他正后方，
对。
然后连长双手抱胸，就看着他的背影，也不做声色。下一秒，那个 Angel 转台。转台之后，慢慢的走向后面，眼看就要坐在连长身上了，连长就咳嗽，然后 Angel
他没有发现连长坐在那边，
他没有啊，他就一进来听到有电视的声音，他视线就看到电视，然后就从头到尾就看着电视，然后慢慢走进去，然后就挡在电视前面。
哇，所以他直接进入您的领域，
无我的状态
。因为连长的位置也是有点隐蔽啊，我们中山是有柱子嘛，所以连长不是坐在第一排，他是坐在二三排。然后他
不是先无论说他看不看得到连长，他也看到很多人都在看那一台啊
之类的，所以他应该要关心后面的人啊。所以你凭什么转台？就白目啊，是不是 Angel？ 很天啊，他就是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嗯，
重点是连长咳嗽了之后。
他吓一跳，
啊，
然后连长说给我转回去，
啊，
然后他就去转回去，
啊，
然后他就出去了，他就不敢在中山市里。
你讲到天兵，我们也有一个，因为新训弄到后面要建测嘛，
对，
对啊，就是你新训最后的测验嘛，里面还有很多环节，其中一个是当兵战斗教练，然后有一个另外你们刚刚就讲的说就是戴防毒面具什么，拔草车风箱，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刺刀术嘛，
对，
还有一个是夜袭
啊，
不是那个。郭韩先生，
韩总真的夜袭，
我们不用唱歌，我们不用唱歌。但是我们在那个夜袭是真的，就是他直接拟真哦。所以我刚刚在问说，你很多的训练是不是在拟真？我们那个就真的完全就是在晚上就是吃完饭，然后你做完一些内务什么的，就大概差不多八点的时候，你全部都带到操场去，然后就一营一营的在那边做这个最后的建测，因为我们那个夜袭是要做夜间着装。
嗯，
对，我们还好没有玩到这么多啦。夜袭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夜间着装，那超安静。其实金六姐真的很安静，如果晚上没有什么操课，没有什么，真的超安静，
而且很黑，
很黑，
军营都这样。
对，嗯，那我有啦，我们还是会有 spotlight 啦，就是每一个营的，嗯，你在操场还是有一个 spotlight 嘛。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总共三个营，三个营一起出来，那建测官就是一营一营，每一营都会有几个建测官，一排一排的兵，然后来做建测。那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天兵，他先前他就做了很多很天的事情，比如说刺刀术转向的问题，他真的就会转错，
向左转向右转，他转错，
他转错，然后刺杀，没有转错就算，还真的给人家杀。你通常 他就在转到等你奶奶，
看到了就应该转回去了，
对，应该转回去嘛，他就要转回去，然后他就你看我，我看你，然后被杀那个就你干嘛你干嘛，下一个说你干不真的给我杀吧，然后杀，看你看这个怎么样去。他就常常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也是跟那个天兵一样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不会先认错，他不会先确认是不是我转错，
但
他可能会觉得是你转错。
他比较可爱，他其实他知道他转错，他就是反应不过了，
不敢换，
不敢换，
他换了被发现，
对，然后
鸵鸟心态，
对，
鸵鸟心态，不是我那个。对，
就是被面向那个，他真的想说，你看，你应该不是吧？
对啊，
出胶片不是吧？印在我身上吧？杀还真的给他杀下去。然后班长就过来说：“
有仇是不是？”
哦，这边已经一名那个班兵阵亡。他就平常训练就这样子，然后那天夜间检测，夜间着装，因为我们会 S 型腰带、水壶都是金属物嘛，
对对对，
然后你钢盔也是金属物嘛，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对，所以我们动作要很慢，最后要脱裤子也是要慢慢的脱，然后就这样蹲着，然后慢慢的脱下来，他就放了一个大屁，
不是，人吃五谷杂粮，谁不放屁？他忍不住，这不能怪他啦。
没有，那个屁还带了一点水声的感觉，
啵啵啵，
这种。我刚才已经讲了，晚上非常的安静，大家夜间着装也非常安静，整个金六姐都是他的水屁声。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放完之后，我们那一排都笑了，然后我们就看我们的连长，整个脸晒到不行。完蛋了，
他这个过不 了，
完蛋了，因为那个是对他讲，那个他的 KPI 啊，
对啊，任务
啊。然后我们全排一起笑，然后检测官说还笑，你们再这样笑下去，全排都歼灭，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就是让他一个人歼灭就好，你们不需要全排跟着他陪葬哦。但是我们真的是忍得有够痛苦的。接下来后面他当然还是就继续进行嘛。好，那我刚刚讲了，连长脸超晒，大概两天之后，连长也是把我们叫到中山市，连长说托你们的福，我要回营本部当幕僚。
哎、欸，这样他比较凉吧？
但其实你在外面当连长是一种
啊，不会被管，自己就
最大
啊。
对啊，其实他不是名义上，他是实质上的升官呐、啊。因为你等于算是一连之长哎、欸。对啊，你回去当幕僚，只是跟一大堆带花带炮的弄在一起，每天看到那些你都便秘了。
你在外面人家看你敬你，你在里面你要看人家敬你。
对啊。所以那连长真的脸超晒，晒到我们最后退伍。他说：“我会永远记得你们带给我的最后的礼物，这样子，尤其是那个某某某，感谢你的水屁。”
所以那个连长走米马贵运
啊，
米马贵运啊，
米马贵运是什么意思？
来哈，你有看到九天玄女哦？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他就是跟人家比较屁，从死运变成屁运。
可是那连长其实人算好嘞、欸，因为他没有弄你们啊，
因为我们都快退伍啦。
哦，
对啊，不，
不是退啦，应该是从新训要下部队吧？
哦，对啦，就是新训结束。啊、好，我要再讲一个，为什么他会那么干？
嗯，
因为其实我们在进去的第二、第三天啊，他就有讲到说，我知道那个新训的东西你们都吃不习惯，我也自己也觉得难吃，所以晚上我开放
外
卖外食、
哦
嗯。然后他开放外食，还不是说叫小蜜蜂那么简单哦、喔
嗯，
直接让我们吃肯德基、麦当劳。
好好哦，
对，他说我知道这些东西难吃啊，你如果不想吃的没关系，你自己有钱的，你想要吃外食，跟着我一起订。
嗯，
对啊，他就这样讲哦，所以真的从第二、第三天，然后开始大家就叫外食，吃到就是新训结束，
这样你还能瘦六公斤？
啊、我没有点啊，因为我的那个状况不是那么好、啊，我就还是难吃还是给他吃啊，对吧、啊？啊，有时候那个林斌什么的还不错，就是肯定分你一个蛋挞什么之类的，对啊，但是真的大家就是。哇，狂点嘞、欸，
嗯，
对吧、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要烟牌，什么都没有、哦，所以他其实对我们的福利放超多
哦。
对啊，你想抽烟，讲一下三五乘两就是直接去了，买投币还是你要去营站都可以讲一下，然后三五乘两就去了
哦。
所以他其实他放超宽，最后他在中山市，你看他多心痛，
真的
真的，
我这样对你们，你们这样回报我，
就给我个屁。
然后一赢大概三个连嘛。
嗯，
对，然后我们三个赢嘛，总共九个连啦、啊、跟我们拿最后一名。
都是放屁惹的祸。
好糟糕哦，天哪。哦，原来你们陆军这么辛苦哦。
怎样？哪方面？
我们外食这件事，我记得我们好像也是第一个礼拜吧， 也是进去没几天，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点外食哎、欸，嗯，只是不是肯德基那种的，但是它也是有什么鸡排呀、
啊，啊，就小蜜蜂啊，
算小蜜蜂
啊，啊就奶昔啊，鸡排奶昔，
对啦，
奶我们的奶昔是合作社的、啊。
营站的嘛，
营站的、啊，
营站有奶鸡吗？
有
啊，有啊、
哦，我们没，
心中有啊，
我忘记了，我们好像没有吧？
没有，后来营站其实卖很多呢。
对啊，
那我们那时候没有啦，
几乎什么都有。
那可能金六节真的都没有。我就刚刚讲了，我到了下部队都还在金六节啊、嗯，所以我们营站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嗯。好，我觉得我们先停一下好了，因为虽然我刚刚一开始开宗明义，我就讲说，我觉得当兵好像没什么好讲，对，但是好像真的，一开下去好像有点讲不完耶。
真的，因为其实我也一直觉得当兵没什么。就那样子，但是发现哎，干、欸、男生聚在一起讲当兵，真的是讲不完呢、欸，
很有趣哎、欸。
对啊，
因为你在里面会真的遇到很多五花八门的人，
对，真的是这样。
我包括后来下了部队之后，我还遇到那个做酒店小姐经纪人的
哦，
超酷
哦，对对对对对对，
就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进去啊。
对，而且重点是，好，我们下一集再讲，我觉得
太多
了，太多了，真的。
OK， 好，这边是夜路时光内所，我是阿 Kira，
我是 Tommy，
我是阿翔，
下次见喽，
拜拜。
Bye